第583节，第413页。昨晚星期二，当真在客厅上 ESP 课时，我去睡了。那时差不多是11:30，在我躺着假寐时，我提示自己在早晨我会记得我的梦，而把它写下来。够奇怪的，我并没有提及灵体投射。我睡得相当不安稳，在 ESP 班仍在进行时，我醒了好几次。最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听到班上成员的车子开离房子隔壁停车场的声音，然后我睡着了。后来真说他是在12:45上床的。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我们黑暗的浴室里飞翔，我是在一种没有身体的状态，而一点都不烦心。浴室在我们公寓的中央，客厅在它的一边，卧室与我的画室在另一边。为了不让我们的猫威力晚上上床，我们把威力放在客厅，而关上了浴室靠那边的门。现在我发现自己悬在那个门的前面，无法穿透它。我没有感到惊慌或恐惧，我灵体的眼睛 astral eyes 看得见。在我右方一些微弱的光线由一扇开着的窄窗透进来，关着的门则在很深的暗影里，但我知道我在它的前面。虽然在我的身体的后面的卧室里，我的身体仍然躺在针旁边睡着，我没有为他操心。最先我没有领悟到我是在投射，好比说我没有想到命令自己穿过门进到客厅去，但慢慢地我才知道我是在自己身体之外，在这个非常舒服的无重量的状态。对我实际离开我的身体而一进浴室来这回事情，我则完全不记得。在我普不寻常的投射里，这是第一次没有恐惧的因素在场。然则相信我认为门不能被穿透这个平常的有意识的概念使我被挡住了。在遭到这个关着的门所造成的此路不通之后，我又睡着了一会儿。当我再变得有知觉，显然是在几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刚刚伏在躺在床上的我自己的肉体的上方。我恰巧是平躺着睡，两臂搁在身体的旁边，我的灵体在差不多同样的位置，也许是在6寸的上方。我的情况是出奇地稳定舒服，我觉得很清醒，知道我在做什么，而十分自由且没有重量。我听见自己在打鼾，对于这个事情没有十分注意，或者说尚未注意到。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我甚至记起来好几次读过当一个人投射时他知道那个情状和做梦情况的不同，这一点现在我可以直接的体验到。我非常高兴这次我有个不同类的幻象，我好像特别注意我的双腿悬在我肉体的腿的上方，我兴冲冲地摆动它们，抬上抬下，享受它们拥有的自由与轻快的美妙感觉。我知道我肉体的腿无法那么自由地运动，虽然它们很健康，我灵体的腿感觉相当像橡皮，它们是如此松弛而有弹性。不知怎么的，从我面向下的位置，我可以看见它们颜色很淡， 而从膝盖以下是半透明的。既然我的投射状况是如此的稳定，我开始想，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再次的，我不觉得害怕，只是自信满满的。我想这是一个做一点什么事情的大好时光了，这才是一个很好的冒险时机。我告诉自己，我愿意试任何的事，比如说到某个别的石像去看看，撞穿门进入客厅，到屋前的街上去逛逛。在这段时间，真一直躺在我的身边。他后来说，当他上床时，我正鼾声大作呢。我的注意力现在开始改变其焦点，我才第一次真正的听见自己的鼾声。我对刚刚在我下面我肉体的头发出的声音之大惊奇不已啊。当我醒来时，我不可能仿照出那种声音，我好几次十分有意识的故意的企图要开始行动，由我的身体走开，却不成功。我的努力并没有打破这个投射，我只是仍然暂时的在我本来的地方飞来飞去。然后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要用我打鼾的声音作为一个启动力，送我一飞冲天而进入别的石像，把我的肉体远远地留在床上。我故意开始更大声地打鼾，如果还可能更大声的话，我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声音启动力，用它做推进力。虽然我不知道这该如何发生作用，奇怪的倒是我蛮喜欢躺在我肉体上方的感觉，以及我能用后者来发出声音这两件事情。在此，这个暗示了一个双重意识，因我对两个身体都有知觉。要不是我听见我的鼾声，声量真的是增加了，就是我对它更厉害的集中焦点。不管怎么样，我的主意却不管用，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我会不会成功的起飞。因为现在真对我说道，亲爱的，你在打鼾呢，翻个身吧。就像当他听到我打鼾听得不耐烦了的时候常常做的，我清楚地听见了他。我立即停止打鼾，但没有动。我不记得重回到我的身体了。最后我轻轻地推了一下他，费了一些劲儿才告诉他发生过的事儿。他认为我听起来好像仍然在出神状态。我觉得好像可能会再投射，因此要真安安静地躺在我身边时，我一再的尝试，我并没有成功。虽然围绕着整个插曲的很舒服的氛围 aura 人非常确切地流连不去，这个投射虽然很小，却似乎是如此的轻易自然，使我奇怪为什么它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呢？我一直都知道有比我更能够完成的多得多的可能性，刚在我当时的能力之外有美妙的可能性。如果我能打破那障碍，我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的恐慌，我完全没有看到或感觉到那个灵体的银带 Astral Silver Cord。 最后我睡着了。这次的经历引起了一两个问题，我将之加进在第二十章的单子中。第一是，我自己的投射是如此的愉快，但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这么多的潜能，以至于令我很奇怪，为何 西方人没有对这些能力知道的更多呢？第二，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去培育他们，利用他们呢？我希望赛斯今晚会加以评论。晚安，赛斯晚安，恭喜，谢谢。下面的话是对你说的，你选了那个时候做那个实验，可以说你是有备无患的，因为一旦你被吓着了，你很清楚鲁伯就快要来睡觉，不过你已经准备好再试一次了，选了个缓慢而容易的方法，安适的环境也使得它容易做一些，因此在你真的做出任何太冒险的事之前，你能对那个感觉变得熟悉一些。我在真上床之前有试过这样做吗？没有，你在他没来前开始试，但直到他来睡时你才成功。人对时间的感觉在身体外与在身体内可能相当不同，你知道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你会自由得多，因此你选择了最好的情况。你的确有可能离开公寓，不过打鼾也算是给鲁伯一个信号，你知道他会叫醒你，这是打鼾的原始动机。你明白如果你不喜欢这实验，它就会被终止。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很高兴，而决定用那个噪音作为一个推动力。但接着就发生了鲁伯对鼾声的通常的反应。你现在应该会发现，你自己记起来好几次这种经验。当我有我的笔记打好这一节的字时，是4月25日星期日。自从4月21日起，我就一直满怀希望，等着另一次的投射，却落空了。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我有一次相当小的出体，其后几乎有2周之久，尾随着一连串不完全的投射。我包括这种现象的，或者包括这种现象的扭曲成分的梦，这很奇怪。尾随在地震后的余震差可比拟吧。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西方人选择了他的精力向外灌注，而大大忽略了内心世界，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甚至连宗教方面，自童年起都自动抑制了这经验。在你们的社会，会出体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利益，倒有许多反对他的禁忌。9:40，当然这是所有涉足于那个文明的人的共同选择，在大家都达到中庸与了解之前，也有些平衡存在。有些人选择转世到外在取向的社会 exteriorly oriented，以补偿他过去活过的极为内省式的人生，那时他对物质的操纵很不在行，你明白吗？人们学到内在实相与外在实相，两者都必得了解而以建设性的利用。当然，不论你记得不记得，在睡眠状态都经常发生投射，当有某种理由要忆起他们时，当涉及到一些攻击或明显的成就时，好比在那些认为利用梦与投射是非常有利的社会里，你就会记起那些投射。举例言之，如果你目前在经历一种生活，在其中你选择特别强调人体的旅运上面，那么经由飞翔的梦、模糊的记忆，你可能被激励而努力于好比说飞机或火箭的发明。但如果你确实了解你自己的意识的确能神游于体外这个事实，那么朝向人体载运工具发展的推动力就不会那么强烈了。那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呢？第53个问题， 在1968年8月14日的第429节，你说有些人格可以同时是几个存有的一部分。我曾多次提到此事，自己并没有界限，它的发展也没有阻碍。一个人格可能最初是某个存有的一部分，而独立发展出十分不同的兴趣。它可以靠自己走一条孤独路，或反之，它可以把自己攀附于或被吸引到另一个志同道合的存有那儿去。原来的联系不会被切断，但新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在9:47停顿。第46个问题，在灵界的讯息里的第19章，你给了一个内在感官的名单，还有没有更多你还没有告诉我们的内在感官呢？的确有的，不过他们是与那些潜在性的平常在你们这个特定系统里不会遇到的经验有关。停顿了一会儿。几乎任何细胞都有能力长成为任何既定的器官，或形成身体的任何部分。它有能力去发展或感觉器官，而实际地说，如果这细胞变成一个手肘或膝盖，那这能力就不会被发展，但它是在那儿的。这不仅适用于你们自己的物类，在许多例子里也适用于物类与物类之间。在所有的生物里，有些基本单位有能力形成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有能力发展在任意这种生物中固有的感知机制。因此自古理论上，你是可能由一只青蛙或一只鸟或一只蚂蚁的眼中看世界的。在此我们谈的是肉体的感官，在意识像一个特定的伪装系统对准频率时，内我通常所应用的感官之外，也有潜伏的内在感官。不过有些内在感官是无法以具体的方式来表达的，只有用比喻来暗示它们的性质。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讨论它们，它们属于一本特定为讨论内在感知方法的书。第55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您对第11个问题的答复。当我问您关于真为了要传递古老的说法者手稿之一所需要的训练，你说那些古老的语言有些涉及了图画与象征符号，当他在出神状态里，以你的帮助，他能否画出一些图画或者字或象征呢？我只是好奇，想知道他能不能画出一个近似说法者的语言。这是可能的，那会是非常有趣的。赛斯停了下来，所以我问他现在能不能是呢？这不是时候。停顿了一会儿。在这些图形之间有许多被扭曲的内在官能，母 MU 文明用了些象形文与符号。在你们查核你们的问题时，我建议休息一下，好吧。10点，真和我看了看所剩的一些问题，但因为他似乎累了，我建议我们结束这课的这个部分。余下的课给了个人资料，在10:58结束。